弟兄姐妹们好，
好，
哇，好高兴有一段时间，没有在你们当中哈，看见你们很亲切，而且好像有一些老朋友，而且有新朋友啊，感谢，真是好的无比哈，能给我们今天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诗班，还有一个小诗集啊，真是感谢主啊，神的教会啊，永续发展，永续经营啊，感谢主，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的圣经啊，因为我在历史教会也是照着这样讲这个传讲哥林多前书啊，因为来的次数比较少，所以我讲的是这样比较一跳跳一跳的哈，对不起大家。那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再彼此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讲到的是这个第六章啊，讲到呢这一件的事情啊，曾经有一个教会，他们在这个教堂扩建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因为扩建嘛，就邀请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工程队。那这几个工程队里面呢，有两个是基督徒的工程队，工程公司。那这两个公司呢，在彼此交接的，我们做工程都知道啊，有一些要交接的这个部分。结果这两个基督徒的公司呢，就互相的推诿啊，可提。下面一个说前面的没有做好啊，那上面一个就说我们做的可以，你这个就是闹得不可开交。后来的一下没有处理好呢，谈不好呢，谈不拢了，后来就闹到法庭上去了，真的是像这样的，闹到法庭上去。好在后来呢，那有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律师，那书面呢帮他们调解，调解之后呢，他们就达成了庭外的和解。另外最近在这个基督教论坛报，台湾有基督教论坛报报道了一件事情，可能你们也知道了，就是这个王永庆的女儿叫做王雪红啊，她也是一位很爱主的这个姐妹。那他们家族企业对，所以比较有这个资金，所以她常常呢资助一些的教会在建堂啊，在宣教方面的工作。那没想到呢，在美国，在我们美国有两个的基督徒啊，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就诈骗他的这个钱财啊，经过一段的时间呢，诈骗了将近800万美元的钱财。都不知道怎么样被他这样骗走，所以这个王雪红啊，就委托律师在美国要状告他们。所以基督徒之间呢，不过是个人之间，或者是这个所有的公司啊之间，确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这个的纷争，这些的诉讼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六章的情况是不是一样呢？等一下我们来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啊。好吧，我邀请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神的家的里面，我们学习神的话语，并且将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感谢你，求主的圣灵亮光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一经解开，发出亮光照亮我们的心田。我们感谢你，愿主的赐福大大的临到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临到这一间属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圣经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好吧，我们找到他们再念一下，我们一起来念很好，我们教会很喜欢神的话语的，喜爱神的话语。我们弟兄念单数节，好不好？我在我们教会就常常说，我们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那有的时候念双数节的时候，弟兄还在念，我们就知道他没有仔细听好，弟兄来了，来，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
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该叫那些轻看的人审判吗？
我说这话是要叫人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判弟兄们的事吗？
你们一定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好，感谢主。这一段的圣经呢，讲到呢，我们基督徒向外面向外去呢，要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要有好的见证 啊、哦，这段圣经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这样，向外，向外面的这些不信主的人啊，我们基督徒要有好的见证啊。哥林多教会呢，它里面有某一些的信徒彼此相争告状，并且呢告到了外邦人的法庭的上面，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的面前，在他们面前哎来求诉讼啊。这第一节讲到不义的人呢、啊，不义的人呢，就是指教会那外面没有信主的人啊。那在教会里面呢、啊，就是圣徒了啊。早期教会就是这样分的，两类人，只有两类人，就是就像小孩一样的，呵呵，好人还是坏人？看小孩看电影就说，哎，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哦，早期教会也是这样分的，教会内的是圣徒，教会外的是不义的人啊。现在呢，发生问题了。圣徒之间有一些很小的事情啊，他们互相搞不定了，还跑到这个不义的人面前去告状，就是这样的问题啊。使徒保罗呢，就用一连串的反问来反问啊。第二节、第三节讲到两个，岂不知我们信徒啊，将来是要审判这个外面的世界的。我们这些信徒呢，将来还要审判天使的。哦，结果使徒保罗说，你们为了今生的事啊，最小的事情，这个叫做 ordinary matter。今生的事和最小的事，你去查原文，就是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很小的一点芝麻小事，你们不在教会里面解决，反而跑到这些外面不信主的人的法庭上面去相互诉讼。将来我们这样自降身段呢、啊？将来怎么去审判这些世界上的人呢？将来怎么审判他们？啊，这是保罗，使徒保罗所讲的啊。使徒保罗呢，他并不是反对，一味的反对说。不可以用国家的法律来保护自己，这不是他的意思啊。你如果看到《使徒行传》第二十五章那边啊，《使徒行传》二十五章七到十一节那边，使徒保罗被犹太人告，然后呢抓起来，但是呢他在这个在罗马政府的面前也说我要上告于该撒。所以使徒保罗他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用国家的法律来保护自己。他在这边批评的是啊，在哥林多这个小教会的里面呢、本来是相知相熟的弟兄姐妹，却为了一点芝麻蒜皮的小事情告到外邦人的面前。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差别了吧啊。刚才我们开头讲的那两个案例，两个忠诚队之间的纠纷，那个是牵扯的金额很大的。后面王雪红的这个例子呢，那更是牵扯到有人诈骗，从一个民事的纠纷的里面变成一个刑事的案件了啊。所以使徒保罗并不是说你们基督徒不可以用国家的法律保护自己，不是的，因为他自己也上告于这个罗马的这个该撒啊。他所讲的是呢，我们弟兄姐妹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本来就相识相知的，但是却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啊，不能够调解好，不能在教会的里面调解好，反而到外面不信主的人面前去告状，这个我们就自降身段，将来怎么可能去审判这个外面的世界啊？他讲的是这个的意思。曾经呢有一间的教会，他们呢内部的纷争，因为内部的纷争啊而分裂，结果在当地呢造成很大的轰动。因为我们都知道了，教会都是比较高的道德标准的啊，也传讲彼此相爱等等的，结果呢教会里面因为纷争而分裂，在当地造成了很大的轰动。那中间的一个教会呢，这个教会呢就到一个超市的外面啊，就去发福音单张啊，邀请人来教会了啊，邀请来信耶稣了。结果那些慕道的，就是所谓那些不信主的人呢，拿到这个单张啊，就嘲笑这些基督徒，说哦，你是那个某某某教会的啊，就是打得不可开交了啊。这些弟兄姐妹就感到很羞愧，真的感到很羞愧。因为呢他们在这些外邦人的面前，在没有信主的人面前呢，没有这个好的见证啊。我们还知道有一首基督教的歌，有一次基督教的歌他怎么唱的啊，他就唱到说，每一次我祷告我要用你的手，你知不知道？我看你们唱的是这个教会圣诗啊，跟那个洛哥教会是一样的，但洛哥教会也有唱一些这个短诗啊，所以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歌啊。哎呀，不得了啊！就在我们美国有一间的教会，就因为这一首歌，哦，每一次我祷告摇动你的手，他们教会分裂成两派，哦，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不是像你们这样，你们都是一派。 他分成两派，一派坐这边，上帝的手可被人摇动了，就坐这边。另外一派说，上帝的手怎么可能被人来摇动呢？啊，就坐那边。哇，两边互相不理啊，大家是啊，真的是看着，因为他们说，有人说上帝的手可以被人摇动啊。你看圣经上哪里讲到，对不对？本来上帝要惩罚人了，但是人悔改啊，就像啊神祷告啊，认罪啊，哎，神就没有降灾啊。所以就好像我们小孩子摇动爸爸的手了，哦，因为有些人说，哎，那些有些人预定就是要下地狱的，哦，这个上帝的手，上帝是威严的，是公义的，我们这样污秽的人怎么可以去碰到上帝的手？啊，上帝的心从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不改变的，啊，所以就是两派打得不成。水火这个敬畏分明啊，这个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台北华城里曾经做过院长的有一位牧师，叫做周公和牧师啊，啊，可能有的人认得啊，听到啊，他就在一个的特会的里面就提到了这间教会的事情啊，上帝的手可被人摇动了，坐到左边；上帝的手不可以被人摇动了，坐右边。哇、哦、呀，打得不可开交，他就提了这件事。提完这件事以后，他就说：“弟兄姐妹们，我们起立，我们来唱。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哎，不过他这样，他就暴露了他是属于哪一派的。哇，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哎，你是哪一派啊？可以暴露吗？还是你说我两派都不是的？”哦，有上帝的手，有的时候是可以摇动的，有的时候是不可以摇动的，那就请站中间，没有位置坐啊，人家都坐了，你站了，对，一下子鹤立鸡群的看出你的观点啊。所以哥林多教会啊，这些的信徒彼此都相知的、相熟的，但是呢，却为了一些细部、一些很小的事情。彼此相争啊，在教会内部不能够协调，而且自降身段跑到教会的外面，在这些不信主的人的法庭的里面来互相相告啊，所以保罗呢批评他们，叫他们羞愧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教会的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对外这段圣经讲到说，对外对那些不信主的人，我们要有好的见证，对外啊。好不好？你跟你左右的人说，哎，我们要持守美好见证。来，跟你左右的人讲，你要持守美好见证啊，你对外有好的见证。哇，你们好像不习惯啊。不过我看见，你们教会好像有一些新的事情要发生了，对不对？哇，我一进来就看见你们有一些新的事情，然后弟兄又报告说有的可以做，有的可以。真的、啊，然后那个小弟兄又在施行哈、啊，哎呀，很不错的，很不错。新的事情要在你们中间发生啊，好的事情，新的事情啊，新的气象，新春来了哈，啊，春天来了，新的气息要临到你们，阿门啊。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二段的圣经啊，第二段的圣经在第七节到第八节，第七节到第八节。好啊，现在是谁应该念啊？继续，没有睡着，没有睡着。哇，我们教会跟下午聚会的很困难啊！你讲到的人呢，真的是要使出浑身的解数，让他们醒过来啊！你现在还到冬天了啊，你要到夏天的时候就没有空调啊，热的呵呵啊！哇，很多弟兄工作又忙啊，对不对？礼拜一到礼拜五又忙啊，礼拜六又送孩子去中文学校啊，又帮太太做卫生啊，然后买菜啊，礼拜天是又很疲倦的时候。常常就说弟兄念的时候，这弟兄都好啊。我说你在我们讲道里面可以这个安息一下哈，但是可以睡觉了哈，但是不可以打呼了。我们的要求都是这么低的，因为打呼了会影响别人呐、啊。你自己偷偷这样睡一下，人家以为你说好、哦、在等候神呢、啊，在安息。哇、哦，你们太好了，你们太幸福了，早上在这里聚会真的很幸福的，真的。哦，我们真的是欢迎你们来我们教会看一看啊！你过一下午你是要不要睡着的那个？好，我们来啊，来弟兄念第七节啊，来，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你们靠是欺压人、贿赂人，而且所欺压教会的，就是一样。
这第二段的圣经啊，这第二段的圣经，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刚才讲的向外要有好的，对那些不信主的人要有好的见证，他这边讲的向内，对我们基督徒之间呢、啊，要彼此相爱，好不好？你跟你周围的人说，哎，我们向内要彼此相爱，哎，向内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啊。哎呀，你看你们夫妻两个坐那么远，坐近点，要坐这么前面也好见证。啊，其实耶稣呢，多次的教导我们，基督徒信徒之间呢，要彼此相爱，有没有？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那边都讲到了哈，十三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讲到，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啊，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是耶稣基督教导的，他常常这样教导啊，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也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耶稣反复地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使徒保罗怎么讲呢？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九节那边也讲到啊，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使徒保罗也是叫我们彼此相爱啊。彼得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八节也讲到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过。你看耶稣这样讲，使徒保罗这样讲，彼得这样讲，使徒约翰也这样讲。他在约翰一书四章那边讲到啊，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啊，我最近就特别有这个感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啊，一生从生到回天下都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人生啊。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女儿出生的时候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大教会了啊，在一个新泽西中部一个大的教会做神学生。那后来呢，教会就说有一个的职堂，有一个分堂啊，那就到那边去实习哦。所以我的小孩呢，就是在那个，就是刚刚从这个大教会去到那个比较小的教会，职堂的那个教会呢，去了几个月以后就出生了。哇、哦！结果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太太呢，又是我们这个北部的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去的，啊，我是从这个大教会去那个小教会的，我的太太呢是从这个新泽西主恩堂从那，啊，所以哦，这个小孩出生了以后，哇，我们三千宠爱及一生。啊，知道为什么？这个大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也来关心我们了；那个食堂的小教会的也来关心我们了。哇，这个主恩堂的弟兄姐妹还没忘记我们，都来关心我们。哎呀，三千宠爱及一生啊！嘿嘿，哎，你看，我相信哈，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孙儿女出生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吗？哦，弟兄姐妹给他们办这个叫什么？baby shower，baby shower叫什么？就是庆祝这个婴孩出生的这个聚会了啊，感恩聚会了，哇，送礼物啊，为他代祷啊，按着妈妈的肚子为小宝贝祷告啊，哇，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好多的婴孩的衣服用品都堆得满满的，哇，我们教会是这样的啊，我们教会真是这样，哦，这个弟兄姐妹彼此这样，我相信你们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的啊，哦，小孩子长大了一点了，哦，哇，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的问题的话，弟兄姐妹都彼此代祷，有没有？彼此帮助。哎呀，你帮我的孩子一个再去一个中文学校啊，我帮你的孩子看一下，彼此相爱，真是彼此相爱啊！我们再大一点，我们弟兄姐妹成年了哦，像我们这个年龄啊，就有的时候有点病痛了、啊，有点病痛了 啊！哎呦，这个可是不简单的时候，弟兄姐妹病痛的时候，哇，都是彼此相爱的好时候了。哎，我跟你讲，我们。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人得了癌症，就得了癌症不得了啊！啊，有的是蛮严重的病，但得了癌症，我跟你讲，那个华人超市里面啊，那个估计我跟你讲，至少货存量少一半，都我们教会人买了，真的，因为他们做手术要补身体啊，很多弟兄姐妹轮流 买乌鸡给他做乌鸡汤。哎，这个真的，那个金门超市的老板都说，哇，最近这个乌鸡的生意怎么这么好做啊？哦，但是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得了癌症，一个人得癌症，周围的弟兄姐妹轮流给他们家做饭，因为做菜菜的也生病了，得了这个乳腺癌了，所以不能做饭了。弟兄这个厨艺也比较差了，小孩子都照顾不到了，小组的弟兄姐妹轮流排班做饭，每天做饭，今天的都是每天都现按门叮咚，让你出来拿了锅就好了。啊，洗好了以后，没时间洗就装放外面，然后就拿着饭。啊，就这样，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哦，那当然了，小孩子要到哪里去的，要活动干嘛，都有人接送。哇，这个就是弟兄姐妹生病的时候，是相当好的彼此相爱的这样子时候。最近我们有一个姐妹啊，不是老姐妹，一个姐妹啊，癌症了，哎呦。弟兄姐妹来为他进食祷告，还有现在你们是有那个微信啊，啊，很厉害啊！我们叫100多个人在微信群里面，一呼百应啊！哦，这个地方起来说，我们要每一天有人为他进食祷告，你知道有多少人参加？50几、60个人啊！从他明天就要去化疗，从他化疗开始，四个月啊要化疗。每一天就有人，一个人至少一个人为他进食祷告。你看，进食容易吗？不容易啊！要不是神感动你啊，就连一餐的你都进食不了。我曾经呢，就是决定要进食的时候，下来楼下一看，哇，他吃这么香，喝得这么好，我推辞。那真的，你要但是呢，要彼此相爱的心，被神的灵感动，你就真的能够进食。而且大家哇，60个人一起进食，你就不觉得怎样，对不对？一个人排班这样，就是这样来彼此相爱。哇，真是的哈、哦。那以前呢，我要当信主没信主的时候，看见弟兄姐妹这样彼此相爱，很羡慕，说哇，他们怎么这么彼此相爱？哇，真的是，以后了，而且某某某就最被人爱，就是某某某最被人爱。你看大家都爱他，以后我信主就要做他那个人，你知道吗？结果后来信主以后才知道。原来那个最爱的人啊，他是最爱别人的人，因为他最爱别的人，所以别的人才反馈给他最多的爱，是不是这样啊？这彼此相爱，彼此相爱4个字，爱只有1个字，前面一个是彼此，就是相互啊，相互的爱啊。如果你只领受别人的爱，不用爱来回馈啊，这个就麻烦了啊，这个麻烦了，所以叫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有一个弟兄啊，有个老弟兄，圣学讲的老弟兄啊，他在教会里面举办这个啊80大寿的感恩就是聚餐，他就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教会聚餐，他出钱啊，感恩因为他到80岁啊，真的是身体又好啊，也很爱主啊，就是愿意借用这个机会啊，在他生日那天来有一个感恩的餐会啊，他邀请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姐妹。啊，也邀请了外教会的一些个人哈 啊，那结果呢？啊，外教会的一个比较年轻的师母啊，是比较稍微年轻的一个师母，她去到那了，哎呀，老弟兄过生日了嘛，那就给他包一个红包啊，但是我们有这个习俗哈、啊，就是给他包一个红包啊，感谢神哈、啊，这样啊，结果这个比较年轻的师母呢，就在那个餐会的里面呢，一看到一个年老的这个师母。那这个师母呢，这个牧师呢，已经被主接去有10多年了啊，他就想到说，哎呀，神就感动他，他说我也包一个同样数目的红包给这个老师母，那、哎、你不得了，就是顺服圣灵的感动，彼此相爱，这一件好像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因为也不是很大的啊、哦、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老师母呢拿到这个红包以后大感惊讶，他说今天不是为这个老弟兄80岁感恩参会吗？而且你不也是师母，我也是师母嘛。他就抱着他抱头痛哭，他被神的爱感动，就这样一个人呢顺服圣灵的感动啊，做了这样的事情，将神的爱流淌到这个老师母的身上。所以我一想到基督徒从生到死，甚至他回了天家， 他的家人，在地上的家人，神还一样用爱来爱他。哦，我听到我太太讲到这个见证说，哎，好好学习这个年轻的师母，哎，好好学习，真好，真好啊，真好啊！哇，我相信在那个老师母的心中啊，充满了神的爱。他想到我只是来教会里面参加我们这个老弟兄这样的感恩参会呢，也跟我没什么关嘛，对不对？哎呀，没想到他被神的爱爱到。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好，你好不好？再跟各位的人说，对内要彼此相爱，对内要彼此相爱啊。刚才讲到对外，对那些不信主的人要好见证，我们对内要彼此相爱，彼此确实相爱啊，彼此确实相爱。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段的圣经，第三段的圣经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来弟兄们哈，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不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欺男色的、好，我们一起来哈，来，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只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我们神的名，已经洗净、神圣、称义了。这第三段的圣经讲到啊，我们要向上，能够承受神圣洁的国度。刚才讲了，外向外对那些慕道的、对那些不信的人呢，要有好见证；向内呢，我们要彼此相爱。现在讲到向上，要能够承受圣洁的神的圣洁的国度啊。你看这边讲到说啊，第九节讲到说，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那个不义的人就是不信神的人，那些人呢、啊，不能承受神的国，意思就是说跟神的国是无关的，无关无分的啊。接下去第九节的第十节，他列举了十项的罪啊，十项的罪。淫乱的罪啊，拜偶像的罪，奸淫的罪，做娈童的，做娈童的呢，好像是这个同性恋里面的这个被动的角色的，亲男者呢是同性恋里面好像是那个主动的角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等等，他只是列举了这一些的罪啊。如果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还不觉醒，还继续欺骗自己，活在罪中的话，就会像那些非信徒一样。跟神的国无关无分，他是这样的。所以这段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向上要能够承受神那个圣洁的国度啊，要承受神圣洁的国度。这段圣经啊，让我们想到在这个在十五世纪的末期啊，就是1492年的时候，哥伦布不是发现了新大陆吗？啊，他发现了新大陆啊。所以呢，欧洲的这些殖民者呢，他们就掀起了淘金热，他们呢就往到这个美洲，特别是这个西印度群岛的这些的地方啊，西印度群岛 West Indies 这些的地方呢，加勒比海岸，在那边呢开了很多的这个种植园呢 plantation 啊，种植棉花啦、烟草啦、咖啡啦、蔗糖、这甘蔗啦、大米啦等等，运到欧洲回去哈、啊，就赚取很多的钱。但是因为这样子的这个种植园呢，需要很多的劳力，结果呢，在当地的那些人呢，因为欧洲的人去到了这个加拿大，就把他们的特别的病菌呢传到那里，那些的人没有抵抗力的，所以那些人大量的死亡，然后又战争啊，有了这个反抗的情况，所以当地的人就大量的死去。比如说古巴，在古巴哈、啊，他本来在殖民这个欧洲的殖民者去之前呢、啊。有这个大概100万的人口，结果25年之后呢，只剩下2000的人了。所以现在在古巴那边的人都不是原来的人，所以呢，这些殖民者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到非洲去。非洲呢，把那些黑人呢，就弄到这些加勒比海上去。一开始呢，都是用一些奴隶战争呢打败的那些奴隶，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到后来呢，这些所谓的这些欧洲的国家，基督教的国家啊。一些这个上心的唯利是图的商人，他们就用暴力抢这些人呐、啊，就是把他们就是看见黑人就把他抓起来，就是奴隶了，就好像动物一样。我在这个打猎，打一只象就是我的，打一只豹子是我的， 他的罪人就把他抓起来啊，就运到加勒底海岸啊。你看我是不是有一个的照片啊，有一个的图，就是讲到这个啊非常悲惨的情况。黑奴啊，你看他们在一个一个排列，这样的啊，一个一个以前是密密麻麻，连他们就是这样平躺的，就是连侧身的位置都没有了。你一侧身，好，旁边的人就挤了，你就一直侧身，你平躺不下来，你知道吗？你一侧这边一侧身，那个人就挤过来，他比较宽一点，舒服了，你就没办法再躺下来。密密麻麻，哎呀，在船上生活的状况非常的差，非常的不卫生，很多的疾病啊，死了就丢到海里啊。这就是所谓的黑奴贩运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有一些基督徒，有良知的基督徒，他们说我们英国当时是所谓的日不落帝国，我们英国是尊基督为大的国家，英国的国教是基督教啊，怎么可以这样把这些人呢当做奴隶，当做动物一样，当做商品一样，这样的掳掠，这样的对待，这样的贩卖。所以在这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议员，他叫做William Wilberforce 啊，他就跟他的七个的朋友，他们呢组成了一个克拉彭联盟啊，他们这八个人呢个性不一样，但是他们没有互相排斥，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呢没有自高自大啊，他们来自不同的宗派，他是不同的基督教的宗派，却没有互相攻击，而且他们是不同的政党，有这个党属那个党，他们没有相咬相争。这八个的人啊，在这个威伯佛斯的带领下啊，其中呢威伯佛斯是属于在政治界里面的议员，那还有从经济界来的这个商顿，还有从教育界来的这个麦考利，还有这个财税方面的专才叫做夏普，还有外交方面的人才啊叫做艾瑞特，还有管理人才啊这个管理家叫做格兰特，还有历史文学家克拉克森，还有法律界的律师 Stephen， 他们这个八个人组成一个克拉彭联盟。他们说啊，就好像刚才圣经所讲的，那些不法的事情，那些不圣洁不公义的事情，这些的事情，贩卖奴隶的事情，这样对待他们的事情是不公不义的啊，在神圣洁的国度里面是没有份的。他们敢于起来啊，来抗争啊，所以他们常常的一起聚会，寻求神的带领。他们呢提出这个法案，要在议院的里面来提出来，因为他们提的法案，你知道吗？都是以圣经为基础的，但是呢，会触动了那些奴隶贩卖者的那些利益。逮到一个的奴隶啊，那是多少钱，你知道吗？你就像逮到哇，我们去打猎，打到一头鹿，吃一个月吃不完，所以就是很，这是钱啊。所以那些既得利益者呢，就跟他们冲突，然后嘲笑他们，反对他们，辱骂他们啊。可是这八个的弟兄，哎，我们还有一张图的，再让我下啊。你看，这就是他们开会祷告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形啊。所以他们坚持下去哈啊。他们在1790年提出了一项禁止奴隶贩卖的这样一个法案。每一年提出来就被否决，每一年提起来被反否决，因为那些的奴隶主的贩卖的那些人，拥有船的，拥有装这个种植园的，那他们后面也很强的经济实力，他们也会去游说其他的议员的，啊、哦，他有一年呢，甚至呢，本来是要通过的，结果呢，有几个议员呢去看戏，就是几个支持他的议员呢要去看，就是。看去了，忘记去，他就是没有去这个议会了。结果别人票数多了，就又把他这个提案否决，哇，他当场都晕倒了。哦，从1790年一直到1807年，经过18年的努力，每一年都提起来，每一年都提起来。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好多人呢支持他，像我们这个很有名的《奇异恩典》这首歌里面，《奇异恩典》啊，它的作者是约翰·牛顿。John Newton 他写的这首歌。 John Newton 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是去贩卖奴隶的，他就是传上的这样的人，他后来呢悔改信主了，那后来就年纪大了，他就支持这个 Wilberforce， 说你这个事情是对的，要去做啊。他说，我盼望并且相信主耶稣基督高举你，是为了我们的，是为了神的教会和我们国家的好处啊。约翰卫斯理这个大布道家也支持他啊， 说别人的反对与邪恶都不能腐蚀你在基督面前所立的志向，愿主大大的帮助你哦。所以呢，经过十八年的努力，到1807年，终于禁止奴隶贩卖。首先呢，这个运动是两个的过程，一个是不可以贩卖奴隶，那不可以贩卖奴隶呢，那还有现存的奴隶，就是以前卖掉已经买了这些奴隶的，还有这些英国人还有很多殖民者，他还有这些奴隶啊，这样呢就是会因为这个市场没有了，所以对这些奴隶会比较优待一点，因为你对他坏了，你就没得补货了哈。啊，对他们的状况稍微提升了一点，但是呢，威不迫使他们，还没有达到他们最终的目标。他们要消除这个社会上的不公义的事情啊。他们的目标呢，是让每个的奴隶呢能够变成自由。刚开始是说不可以贩卖，但是现在还有现存的这些奴隶，还有几十万、几上百万的奴隶啊。到了1833年啊。终于议会通过了奴隶自由法案，所以在这就是因为他们啊，根据圣经的原则，根据神给我们的良知啊，在议会上每一年不停地提出这个的法案，所以英国政府最后面决定，他们用买赎的方式出资2000万英镑，在那个时候是很大的钱，2000万英镑，每一个奴隶用25磅的钱，把他们从奴隶主的手中买回来。就我给你钱，你奴隶主呢拿到钱了，但是要让这些的奴隶自由，所以所有英国本土和殖民地的这些黑奴完全得到自由，这比我们美国还早了几十年了。我们美国还因为这个奴隶来打仗，死了不知多少人，所以这样的一个的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就是因为威尔伯弗这样子的一群的人，他们起来说，我们在贩卖这个奴隶，我们不能够承受上帝那个圣洁和公义的果子，我们要起来啊！所以在1833年，当议会通过奴隶自由法案之后，这离他刚开始提案的时候已经44年的时间。还有他们这些人呢，这个克拉同联盟的人呢，都从20-30岁的小伙子都变成60-70岁的人了啊！这个议案通过之后4天，威伯克就含笑离开了，他就跑完了当跑的路，打完了当打的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向上，刚才我们讲了，向外对那些不幸的人要有好的见证，向内我们自己要彼此相爱，向上我们要能够承受上帝圣洁和公义的果子。愿神的话语赐福大家。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这边所讲的，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让我们对外能够有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对内能彼此相爱，让我们对上能够承受上帝圣洁和公义的国度。我们感谢你，愿主大大的赐福。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